次我们还是继续这个信靠与信任，那我们的重点已经放在信任了，是对人的啊。那上次我提到就是如果一个人是有不信任的特质，那么他就会有哪一些这种里面的现象，还有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话就会常常有这种拒绝、防范，还是盯着哈，然后也会去批评。那么里面呢，这个里面是我比较关心的哈，外面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们刻意要这样的。可是里面呢就很沉重了，总是有忧虑、害怕，然后有猜忌、不安，然后就会防备。一防备的话，就会跟人的关系就疏远了哈，然后会有论断，那个论断会产生成见，就是你当你把对方贴一个标签的时候呢，那么无形中呢，你就是已经有成见了，就等于说你下次再看他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朋友哈，你就已经戴了一个有色的眼镜，等于说事实上是不公平的，论断跟这种成见是对对方是不公平，好像你就不给他一个机会再重新输入一些好的印象了哈，然后就会顽固不化，害怕，事实上里面就会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你讲一些心里的话，你会害怕敞开，你会把自己关在里面哈。那么这样的一个种种的情况下面呢，就是你很难尝到喜乐。即使圣经跟你说你可以有喜乐，神说在我这里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可是你尝不到。你可以用嘴巴讲，你可以用诗歌去唱，可是呢，有口心里面是尝不到别人那种你看得见啊，很甘甜的喜乐啊。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哈，我不是在批评说哦，我们怎么那么不信任，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些课的重点都放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对自己的一个检查，检查之后呢，我们希望我们过得更怎么讲，更能够更丰盛。刚才讲到那个树的那个丰盛哈，它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即使像我们这个年纪，像富妈哈，她跟妈咪差不多哈，没有差不多了，比她年轻哈，但是呢，同样那个几十那个了哈。那即使像这个年纪呢，我们事实上对我们这个年纪的这个果子啊，就是按时候结果是春夏秋冬，有它很好吃，很对我们很健康的果子都有啊。所以呢，这是我的重点。那么我就特别提到神对人的信任是怎么样信任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如果当初不要给人那一颗善恶果，把它围起来锁起来，或者是把它做一个像我们现在有那个有电的通电的那个篱笆哈，让人家不会去碰到，不就没事了吗？如果神是这样的一个意念来造人的话，他今天就不需要用66卷书。刚才周师母讲到这个神的话哈，66卷书来叮咛我们，而且呢给我们那么多时间让我们可以步上他的正轨。那为什么我们谈到人跟人这个信任呢？因为神本身他造人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形象，是人是应该被信任的，而且他的理想是人是可信任的，因为神本身是守约、施慈爱、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所以当然他的儿女应该有这种特质。那当我再回到我开始讲的，刚才讲的，就上次第一次讲的，说神怎么样来表达他的信任呢？他造了人，然后给他一个规范，这颗果子你不能吃，其他都可以吃，那么多你都可以，就这颗你不能吃，吃了会怎么样？然后呢，就让他们自由了。这就是信任。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难道他不知道他们会去犯错吗？他知道，可是因为在神的眼中，他所要塑造所要的儿女就是一个值得被信任也是可信任人的这样的一个 他的那个灵的形象，神自己的这个非常尊荣的形象。刚才那个诗篇第一篇说，不从，然后呢，不战，然后是不做，啊，这是有它的程度性的哈。从的话，就是说你开始在思想说，诶，可以做哦，好，就像夏娃看着那个果子说，诶，这个很好吃哦，看起来好好悦人眼目哈。然后呢，当你再站一下，你再停一下，那你就很难拔脚了，接下去你就坐下去了。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不能吃这个啦，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血管不好，老人家哈，对我们的血压不好。好，那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想一想，然后就怎么样，就停一下，就去看看那个东西，然后就吃下去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人的一个特性啊，因为人有罪性啊。那为什么神要用66卷书一直来叮咛，语重心长，一直叮咛，一直给我们机会？因为他造人的一个用意是把他的那个尊荣的形象给我们。这个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那里说，人算什么？你竟然这么眷顾他，顾念他，人到底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知道自己真的是，他有一次用那个虫来形容自己。或许我们今天想一想哈，你自己信任你自己吗？这个问题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你真的信任你自己吗？好好回想过去到现在，然后你对你的未来，你信任你自己吗？事实上神是要我们信任我们自己的。我讲的不是自信了哈，不是那我很有能力，我很能干，不是那个自信，而是本来我们就是有一种尊荣，我们可以期待自己的。大卫接下去这样说哈，你叫他比天使，而且从来不拿走。等一下我们就会提到，神对人的信任是，只要我给你了，我就把你提拔到配得这个荣耀尊贵这个冠冕，而不是呢定你的罪，而不是把你一下就打到地狱去，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什么叫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如果你很直接想，就像他儿子嘛，像耶稣一样啊。虽然他经历的世界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样的经历，但是呢，他却得到了那个永恒的，就是他的那个荣耀，也是以后我们要有的荣耀。他下面有一个解释，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荣耀尊贵。”我们有能力管理一切，我讲过了哈，管理跟治理，啊，那我们的逆向罪性就是跑到操纵去，啊，那么为什么人可以管理呢？因为人有这个智慧，而且人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尊荣的一种能力，就是我可以自由的行使我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跟权利。这个权利呢，神从来不会把它拿走，包括天使也让他们选择，你是服侍你的创造主，还是你要跟着那个撒旦叛变的撒旦走，神都没有阻止。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就是他所给的，他就有期待跟信任，他不拿走的。所以呢，今天呢，因为我们有这个自由意志，或许你说，哎呀，这个自由意志有时候很麻烦，也不晓得选哪一个，也不晓得，如果说我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的话的话，那会很麻烦，而且会很迷惑。但是我们有神啊，我们就有神的话的一个定准跟轨道在那里。即使你不明白，你知道说，我的神，他一定会指引我，而且圣经说圣灵会成为我的老师。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听。所以这个自由选择的能力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尊荣。然后你知道魔鬼要做什么吗？魔鬼要让我们成为奴隶，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尊荣、有这个荣耀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儿女，就是有神的形象彰显的这样的儿女。那另外一边呢， 这个诡诈，这个狠毒的魔鬼要做什么？他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要让人成为奴隶。有时候哈，人有一种奴隶性。什么叫奴隶性？就是只要给我这个我要的，然后其他呢，我就等以后的结果怎么样，那我怎么样都没关系，哈。所以无形中呢，魔鬼要我们成为奴隶的话，他可以用各种来试探我们，就好像一个锁链把你放到你的脖子上去一样，就像一只狗好了，狗是有本能，它可以说哦，我要吃那个东西，我不吃那个东西，它是本能，它闻到那个它不吃的菜它不吃，肉的话它就要吃。那么怎么样成为让它成为一个奴隶呢？就是拿一块肉，每天让它吃，吃到后来呢，它就要听你的话。或许说就把一个锁链把你锁在我们的脖子上，让我们非降服在对方的这个权势下面不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下一代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些上次我们还提到哈，高阳姐妹还提到有太多的引诱，孩子还不成熟的时候，还不是很能够辨别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整个的恶势力，这个掌管这个世界现在这个恶势力呢，就是要让每一个人的灵魂哈，我现在讲的还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万一这个身体有抽烟啊喝酒怎么样有败坏了哈，这个还是只要我们停下来，好，即使我们身体已经不能恢复以前的健康，可是我们的灵魂还是可以有那个荣耀跟尊贵的。问题是他就是要的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灵魂哈，我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他神要我们有荣耀尊贵永恒的荣耀，他要我们成为奴隶，要记得这一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很难去离开他们的恶习，因为已经被牵制了。好好，我们回到我们的刚才讲的，神是这样子在信任我们，他给了我们那个自由意志。所以这个是神是对自己所创造的信任，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好，那么神就给这个自由意志，从来不收回。第二个，他给一个规范。好，自由意志如果没有规范，没有可以跟不可以，那就是傀儡了，那就不是自由意志了，给规范。好，我让你选择。然后呢，而且告诉你说，如果你选择错了，那么你要承担那个结果。那当人没有出路的时候，神说好，你没有办法了，那我来陪你，帮你，带你走出一条生路。这个是神信任的一个过程，我上次讲了哈。那今天我们稍微还没有到最后，我们讲说怎么解锁这个不信任哈，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面不信任的这些遗憾，我们先来练习一下我们当中有就家长来练习一下。好，比如说现在呢，这个时代呢，你知道你的孩子是不能没有 iPad 或 iPhone 的，对不对？就是这个电子的这个哈，所谓的 smart 哈，我觉得这个人把它冠上这个 smart 哈，你看人一直在某一些广告、某一些这个媒体、某一种加强的这些东西的下面呢，一直在 under 在这个权势下面，我们已经被。我们讲常常最近在讲到被洗脑一样，就好像我们就浮在这些的下面了，好像我的电话如果不是那个 iPhone 就不 smart， 原来那个电话本来就是也不过就是打个电话联络用的嘛，现在呢我要比 smart， 我要做那种中文有没有翻这个字的那个 smartphone， 智能手机，
智能电话，智能
哦，OK， 好，好像我就没有智能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哈，可能老人家比较多吧，但是也有不是那么老的人，他们就用他们的那原来那个手机，我还很羡慕，但我说哎呀， 他们真是活得很满足，他们不想把自己弄得太复杂，我不晓得他们的动机是怎么样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以前有以前的那种跟人的关系，哈、啊，那种用不如果不能见面讲电话也听到声音，现在不是用讯息啦、啊，好快用讯息哈、啊。好，那啊，再回来我的主题哈、啊。好，那么现在呢，神是这样的定规，那我们来练习一下。你现在需要给你一个儿子，你的女儿。一个智能的这个电子产品，然后呢他需要用这个来查资料，他需要用这个上课或联系家里面的人，这个都对的。好。好。那我们来用套一下神的方法。等于说我们必要的，那我们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呢，神给规范。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这个是要做什么用途，那么做什么用途的话，一定会有一个说有什么是不能用的，对不对？好，还包括说你可以用多少时间啊，你可以有自己的规定的，你跟你孩子的一个共识啊，这个叫做规范啊。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看你们意见怎么样哈。有的人跟孩子说哈，说你一定要吃完饭才可以去啊玩你的电子游戏。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规矩的？这个不叫规范。因为吃饭跟电子游戏是两件事情。啊，那如果你把两个都同样是放在一起的任务，两个一样同等值的啊，吃饭是重要的，你怎么用你的电子啊工具也是重要的，把它成为一个条件交换的话，那你想，你的孩子是会他赶快吃完饭，然后赶快去玩他的电子游戏，你认为你的孩子是真的是热衷于吃饭，还是热衷于电子游戏？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给规范的时候，当我们跟对方，我们给他一个东西，我们就要信任他。那我们的信任不是在于条件交换，因为你把这个吃饭跟玩电子游戏做一个条件交换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价值，吃饭的价值降低了，吃饭成为一个你得到去玩电子游戏的一个条件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如果是你，是我也是一样，赶快吃完饭，要去玩电子游戏，是不是这样子？好像后面那个是奖赏。啊，所以信任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是必要的，我都赋予信任，我提供给你这个机会。啊，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啊规定，这个规范呢，一定要清楚。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呢，在教学上课以前一定跟学生们讲清楚，我这个课如果是大学生的话，我这个课整学期我要怎么跟你们算分数，然后什么对我很重要，把它讲清楚啊。如果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这个都要讲清楚。对孩子也是一样，你给他一个几个小时，好，现在万一你不能做到啊，你对于我这个规定不能做到，那我们会有一个结果，跟他都讲好了。好，接下来我们用神的方法了哈。接下来他没办法。我想我们心里面是有数的，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很容易，你心里面是一种不信任感的，可以这样讲啊。那不信任感不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像我要跟你搞清楚哈，我们对孩子信任或对方信任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好，我信任你，我认为你不会做错事，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愿意用我的神给我的这个本性，就是信任你，我也愿意你能够成长，发展出来神信任你的这个形象。那接下来我们的过程就是，我给你自由去应用。第二个，我们有规范，按着他们的年纪，第三个， 如果万一你不能够在规范里面的话，你会有个结果。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知道神做的，做错了你还是要承受结果，但是神说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神为亚当夏娃为全人类开辟这一条生路。其实当一开始神用那个善恶果的时候，不是人在麻烦，是神很麻烦。好好的一个心意，那么爱这些他所造的人，他本来不用造，对不对？他什么都有，结果他等我们多久？他在等到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再次恢复到原来他所创造那个美，那个善，一点都没有邪恶在里面。你看神有多少的耐心。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相信信任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有信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走过神陪我们走过的这个过程。等于说呢，其实你看那个创世纪好，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把这个神给自由意志，给规范，给结果结束了。整个后面从三章以后第四章开始呢，都是在告诉我们神怎么陪人走一条重建我们这个尊荣，可以被信任，而且他用信任来对待我们。我们回想一下好了，好吧，我们讲到我们很清楚的这个很熟的这个约瑟。好，我现在是整个第四个榴莲，麻烦你把第四项把我弄出来了哈，因为我现在是融合起来讲的。第四项是我们怎么解锁我们的不义信任。那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了解说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信任人的不是一个被信任而已哦，可以信任人跟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这个才是神要我们活的一个目的。那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去委身你的信任。上次我有解释，这些从埃及出来这些人呢，他们出来了轰轰烈烈几番周折的出来了，也过了红海，但是他们的这个埃及的这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没有解锁，一直在那里，他们没有办法委身说我是要去迦南地的，就在那么近11天的路程，即使他们中间经过这个西乃山，在搬个律法什么的，也不过是一年多而已。但是呢，为什么他需要回去绕？因为他们带着这个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去彰显神要给我们的这个荣耀跟尊贵的。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念我们这个我们的委身，你的委身有没有在神要给你的这个目标？那么我就是这一刻的目标就是说，你需要再次重建你的信任。当你说我信任重建之后，会不会受伤害？可能。会不会被骗？有可能。会不会吃亏？也很有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这个就是罪性的伎俩，就是罪性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不能因为我四周围的这个乌烟瘴气，我就降低我的神造我这个尊荣的这样的，我不能从尊荣变为卑贱，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要委身在我的信任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又绕回去，到最后呢，哎呀，留在埃及就好了。刚开始出来不是大家都很兴奋吗？好，每一次经过一个危机啊，又感谢神，又赞美神，又立了一个志愿，又来了一个危机。最遗憾的是最后还是绕回去，绕了40年还走不到他们的目的地。所以呢，如果你听到这么多关于我们是一位我们有一位可信靠的神， 而且他呢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我们那个尊荣，就是那个自由意志，是可以为神闪闪发光，我可以选择对，我可以选择爱，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我今天发现我里面那些忧惧、猜忌、防备、论断、顽固、害怕，没有喜乐，我需要委身，我要信任人。好，那我们来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圣经里面几个例子哈。我一直都喜欢用圣经的例子，因为我自己的例子或者是一般的例子的话，它会只比较片面性，就是适合某些人，但是不适合哪些人。但是这个圣经的话，就是万人皆准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刚才提到这个约瑟，我们都很熟。我们印象最深刻的约瑟是一个受哥哥们出卖，几乎把他杀掉的一个小少年，而且是爸爸很爱的，一下从那个很尊贵的位置掉到囚犯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个是我们知道他是受害的哈。第二个，我想我们的印象是他最后跟他的哥哥们讲的那一句话，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的意思不好，但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好的。”所以我第一点我说，你要把你的信任的根要放在信靠神的这个根基上面。不管你受什么伤害，你受到什么委屈，不管你有多少过去的创伤，你可以看到，不管你现在你的头顶上有多少乌云，你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哇，这个是神很期待的。神说：“孩子，我给你尊荣，我给你尊贵，一直要把你提上来，然后往上面飞，看到我们的神的心意。经过这一生，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对你定的心意，不是说神让你这样，不是神让我这样，不是神让约瑟受伤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他有一个他的赐平安的心意。”这个是每一个儿女要去看见的，我不能帮你看。刚才啊，周师母说他有时候会有些想法会来问我，这也是一个道理，就说你有时候你不确定我这样看对不对，这样想对不对？好，那走在前面的人比较有经验，他可以帮你拨云见日。好，是的，那我们也需要帮这一些你认为他做事情做得很不忠诚，做得让你不能信任的这些人呢，让他可以拨云见日。所以呢，我里面提到饶恕也好，接纳也好，尊重也好，关心也好，其实这个就是神用的方法，然后也是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在都可以看见的。你不要以为约瑟后来当宰相，这个路程他就很容易过，是我们从后面看约瑟的这个几十年的那个来龙去脉，哎呀，我们讲的神采奕奕，我们讲的口沫横飞哈，觉得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哈。那如果你是当中这样一天一天走过去的话，就不是这样了。约瑟活出，即使是被一群，还是他自己的哥哥们，我上次也提到哈，有时候这个信任本身呢，是在最亲的人里面的发生的问题，还不是在外面的。就像上次我有提到那个谁啊，大卫的大哥，对不对？是我在这里提的吗？有没有？你们记得吗？我有没有在这里提过？这一课提过？
提到有是提到
有
雅。
OK， 好，因为我太多课混在一起，有点那个，好好，谢谢谢谢哈。好，约瑟他们总是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是爱，神乐意饶恕，神有能力，这是神的心意，对不对？好，这是一个例子。好，那我们来往前面推。约瑟很爱他的爸爸雅各， 你知道雅各的故事，你也知道很熟悉雅各的故事哈。那么雅各曾经是一个骗他父亲的人，但是他父亲后来怎么对待他？他爸爸是爱他的哥哥以扫的哦，但是呢，雅各却用诡诈的方法骗他的父亲，为要博得那个祝福。以色列人是这样子，当我一祝福，我的口一祝福出去，不管你是老大老二，我祝福的就是为准了。所以呢，他们要的就是那一份，我们要的是那看得见的房子啦，财产多少钱啦。可是以色列人的眼光哈，总是比我们更犀利。我感觉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可以见到那个远见哈。你看他们一复国之后，本来什么都没有，一片荒漠，他们就可以马上好像创出奇迹一样。好，他们的这个进出出口啦、贸易啊，他们所做的这个灌溉啊，各方面马上就为什么？因为他们一样是神所造的人，可他们有一种被这个神的话语、被神的这个信仰的陶冶哈，把他们这个智能呢，把他们的这个神给的这个智能呢，这个层次呢，弄得很高。我不是说以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现在都是信主的人没有，但是呢，在这个灵性方面，在这个理性方面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属灵的穿透力的。所以，让我们有的神的话语，我们归属神，成为他的儿女了。让我们那个 smart，那个所谓的聪明，不是只有靠一个机器 smartphone 那个智能手机哈。我们的 smart，我们的是一个智慧，是一个穿透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好，雅各那个时候，他们很信任我爸爸的祝福一定会成真。哇，这个很重要哦！我竟然把我的这个福气呢，寄托在我爸爸的口，就像我们的福气是寄托在神的话语一样。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喜欢看得见的物质啊。雅各既然不择手段，就是为了骗得爸爸，不是给老大祝福，是给他祝福，那一份老大的祝福他要，这是雅各的做法。好，那我们看看，你爱你的老大，老二来骗你，如果是你是父母亲，你会怎么样？你想想看哈。但是马上到了第二十八章，这是二十八章以前的事情啊，到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雅各需要逃命，为了不让他哥哥去把他就是报复他，把他杀掉，他妈妈建议他说：“你赶快走吧，等到你哥哥已经心意回转了，我再让你回来。”这个时候，以扫怎么做？他一样祝福他，还叮咛他不要娶外邦的这个女子。你如果看到后来，以扫怎么帮他，就是说为他的哦，不是以前他的爸爸，以前那个亚伯拉罕对以扫的这个娶妻也是非常慎重啊。他们有一种意向，如果我这样选择这样做，以后会怎么样？他们有这种意向。那现在呢？如果我们是被辖制的，我们是蒙蔽的话，我们就看不到，只看到眼前。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即使他骗他爸爸，他爸爸还是为他祝福，因为他是他的儿子。我们看到约瑟，即使被哥哥们伤害、出卖，他看到神的心意，等于说他有饶恕啊。然后这个以扫呢，不是以扫，以撒，对不起，以撒哈，刚才我讲错了，以撒哈啊，以撒是雅各的爸爸哈。那这个他的爸爸呢，对他有接纳，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大卫。你说有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当然他有很多，让我们看到哦，他这个做得很好，那个做得很好哈，他不杀扫罗，他很尊重神，很敬畏神。可是光是这一件，他又犯奸淫，又撒谎，然后又杀人，之后还没有主动承认，光是这件事情， 你认为身为爱他的神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个有那么好表现的人做了一件这么接二连三的连环的犯罪的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啊，如果我是他的爸爸或妈妈，我可能冲击更大，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那平常就不太好，那我也就是一路就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平常什么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呢，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大恶不赦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是一样给他尊荣，神没有拿走他的王位，神饶恕他，神接纳他，神用一个陪伴他的，给他生路走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来重建他。好，那我再次的来复习说是神是怎么信任我们的，然后圣经里面这些例子，我想都是我们很好学习的一些榜样。好，我们如果不信任人的话，除了我们会有很多外面的行为是反常的，里面是不健康的以外，其实呢一点都没有好处，而且可能呢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有亏损，还会对对方没有建造性。那其实呢当神陪着人类走过这一段呢，我们就发现借着神的爱，舍生，耶稣舍生的爱赢回了多少他的儿女，甘心情愿的敬拜他，甘心情愿的走这一条十字架门徒的道路。所以一方面让我们里面不会亏损，二方面我们还可以帮助人，提携人，然后恢复重建他的这个尊荣。其实人的这个选择能力就是一种尊荣啊，不要成为奴隶。所以呢这个是我可能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任，对人的信任啊。那里面有一点比较实际的，这是我们的第二点。如果你委身愿意信任的话，你发现你有不信任的特性，你委身要信任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跟对方拉近距离。那如果你没有前面那些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就对神的话语的信靠，对神的心意的信靠，我们因为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律的话，那你就很难跟这个人拉近距离，因为我们会怕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会不想再受到伤害啊。但是我刚才说委身那两个字，就是说我不管过去怎么样，所有我的观念，我的经验，我要把它丢掉，我不要再用那些经验来走我前面的路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用神要我表达的来表达。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这样做，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尊荣。我愿意，我要，我不要啊，我选择要或者是不要。那最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恶势力，我们一定要选择不要啊，不从不战不做。那对于这个神的这边的一个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呢，我们一定要不管怎么样打死自己啊，都要选择委身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开始跟对方有更深层的对话。我举一个例子哈，刚才我们回到刚才我那个例子，你给你的孩子一个智能手机，然后呢你发现他犯规了啊，那你也处罚他了啊，那这个不绝对没有办法帮助他。我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在你的诠释之下，你可以把手机没收掉，我不是说你不能没收啊，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没有错啊。问题是你的目的是要他怕你而不做，还是以后都可以有自我的约束，有分别善恶，知道怎么样不要被这种东西辖制。我想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希望训练我们的孩子有这种自主能力，这个是神要我们要有的自主能力，而且呢要从善 弃恶，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对方跟这个没有办法守规定的，记得哈，我们只能说对方是一个没有能力守规范的人。你不以后不要再定规的人说他是不被信任的人。以后基督徒的心里面，不要给人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说，说那个人是不被信任的。你可以说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我的判断他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期待，为什么？可以这样想，好，好，那对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哦。你发现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守你的规定啊。接下来我请你先做一件事情，跟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谈话。这个深入谈话是一个表白你的心，也让对方表白他的难处的这种对话。啊，这种对话不是一下就可以连接的哈，你就可以这样对话。你一定要有一个让对方信任你的用心，不是在好像抓他的这个问题，好像有警察在盯小偷啊，我让我抓到罪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让对方知道说，爸爸妈妈，你，我知道你是爱我，好，那我知道你也知道我是有难处的，就是让彼此都谈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希望你跟对方的一个更深层的对话是一个关心的对话。好，那你在关心对方的时候，你也要表达你的感受。通常我们对一个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出来就是你犯错了，就一个法官的姿态，对不对？但是呢，这样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就即使这一次他让你抓到了，你处罚他了，但是呢，他越来会越诡诈，越来越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你的眼目。我相信有的父母有这种经历的孩子，还会去做一些这个你连你自己都不会的这个他。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跟我说，他不晓得怎么去破解我的这个密码，破解我的什么？好像我有听过哈，听过好几个这样讲哈，他们会比我们聪明的，这种诡诈聪明会比我们聪明的哈，因为我们世代不一样的哈，他们脑筋是被训练过的哈，被魔鬼的方式训练过了哈，诡诈的那个逃练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哈。那么我一个建议了啊，我这样讲哈。常常练习跟孩子说："我很失望，我很难过，我心里现在不高兴。"你跟他表达你的感受，而不是一下子就定他的罪，就骂他处罚还是要处罚，但是先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对话，然后你可以让他讲说："为什么你会从本来你不应该这样的，刚才那个不从的从，然后站一会儿，然后就坐下去了。你是怎么样会这样子的？好，然后跟孩子有一个约定。现在让我们来想办法，妈妈帮你。好，让孩子跟你求救，说我在那时候我就总是会忘，总是会没有办法。那你说好，那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个办法，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你会犯规的问题，也免得你常常这样子受罚。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让对方觉得说你是要帮我，你不是要抓我的就是抓我做错事，抓我的辫子，不是的，你不是要故意要来找我麻烦，你是要帮我的。所以这样的话，两个人就会更靠近，而且呢，那个果效一定是出乎你意外的。好，所以我讲到这里哈，这个信任讲到这里，那我们就开始另外一段的发问跟分享，好不好？